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当当恋总裁互撕与热映片婚姻故事，文陆明。自从当当网创始人之一李国庆十月份接受采访时怒摔杯子之后，他与妻子鱼鱼之间的互撕大战就拉开了大幕。从股权纠纷到桃色猛料，这对曾经一同走上纽交所的电商侠侣，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刀光剑影，不免令人遗憾。12月5日，李国庆再次发表对妻子鱼鱼的公开信，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爱与恨，请尽力秘藏，把你的影子加点盐风干，等老的时候下酒。从此，法律的归于法律，情感的归于隐私，企业归于经营，生活归于宁静。虽然字里行间仍能读出怨气，但似乎意欲就此休兵，除非鱼鱼挺身再战，不然两人的互撕似乎走向终局。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专业吃瓜群众来说，婚外情、同性恋等花边新闻才是真正的下饭菜。不过抛开这些博人眼球的黑料，这对伉俪婚姻的落幕更引人深思。鲤鱼二人相识、相知、相爱并进入婚姻的过程与普罗大众好像并无二致。1996年，年逾30的鱼鱼在华尔街风生水起，不过他心里更想要一双比自己更加宽厚的臂膀。这时他遇到了李国庆。李国庆老是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开始约会了。后来他先提出来结婚，我觉得挺自然的，和他待在一起挺踏实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那时候也很想结婚，我想要个家了。鱼鱼说：国庆，你是我命里要辅佐的那个人，如果你是孙中山，我就是宋庆龄。顶着父母的反对，毅然为了丈夫回国一起创业的鱼鱼，准备好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彼时的丈夫李国庆呢，在公开信中，李国庆回忆说：我们结婚前彼此共同做过人生规划，我说我要给你提供才华的舞台，你说答应我要生三个孩子。很显然，和所有夫妻一样，热恋和结婚初期的海誓山盟他们一样也没少。正如李国庆所言，从结婚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想过离婚，鱼鱼应该也没预备好要反目成仇。可是这段蜜月序曲和之后的情节进展反差太大，如胶似漆的日子没过几天，对方恶人般的嘴脸就昭然若揭，自己迅速成为悲剧的隐忍者和受害者。在李国庆那里，自己在23年的婚姻里无条件信任和尊重妻子的决定，除了偶尔掀一掀桌子，一直扮演着好爸爸、好先生的角色，对妻子仁至义尽。在鱼鱼那里，这20多年变成了一场噩梦，她在家基本上是踩着玻璃渣走路的。老公不仅在公司经营方面低智无能，在家庭中也是游手好闲、颐指气使，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你绑架了我20年，我受够了，你滚开。这是鱼鱼对过去20多年婚姻的判语，或者说悼词。当然，双方的陈述中都有太多闪烁其词、难以查证的地方，或许真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和大多数终结的婚姻类似，这对夫妻从新婚燕尔时甘愿牺牲自我成全对方，到最终异口同声埋怨自己舍得太多，对方舍得不够，双方都觉得自己在为这场婚姻孤军奋战， 那个本应该成为自己亲密战友的爱人，却常常倒戈，在敌对的阵营里亲手拆毁自己的婚姻。李渔二人的婚姻衰亡史，吃瓜群众要拨开云雾，估计还需假以时日。近日，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电影《婚姻故事》刚刚上映，可以让我们一窥婚姻细节的幽暗。影片平铺直叙地讲述了斯嘉丽饰演的妮可与亚当·德莱福饰演的查理这对夫妻之间的离婚全过程。导演好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将一段走向终局的关系精准而残酷地描摹出来。电影一开始，妮可和查理各自写给对方的一篇长文，细数对方在自己眼中的可爱之处。他们没有像李国庆和俞渝一样互撕，却是在完成婚姻咨询师布置的作业。当镜头转向心理诊所，他们甚至没能将自己手中的长信在对方面前读出来，剧情就急转直下。妮可曾是小有名气的演员，偶然去看舞台剧的时候遇见了舞台剧导演查理，两个人一见钟情。妮可为了查理放弃了在洛杉矶的演艺事业，一同来到纽约结婚生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结婚后，查理的舞台剧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即将去百老汇演出。妮可是查理的女主角，表演一流。李国庆和俞渝感情的黄金期也离不开纽约，想当初最风光的时候，就是二人携手将当当带到纽交所去上市。不过影片中没有小三梅毒这样的狗血情节，没有出轨，没有争吵，即使分居以后，两人仍然深爱着对方。见到他两秒钟，我就爱上了他，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他，尽管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妮可写道，那为什么离婚？妮可开始讲述他自己眼中的婚姻。说实话，所有问题一开始也存在，但我就是接受了他和他的生活，因为感觉自己活着真是太好了。不过因为对另一个人的爱和委身而得到的自我价值在渐渐消退。一开始我是演员明星，感觉很了不起，人们都来看我，但戏剧公司收到的赞誉越多，我就越来越不重要。人们来看戏都是因为他，本来很好的，但我变得越来越渺小。我意识到我从来没为自己活，我只是让他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妮可感觉自己属于洛杉矶空旷的大空间和摄影棚，而纽约关系简单亲密的剧场才是查理灵魂的归属。这不仅是地点的转换，更决定了谁主导着整个家庭的身份认同。家庭的存在是要实现谁的价值？妮可对律师说，查理讨厌洛杉矶，我们关心的是你想做什么。办理过无数离婚案的律师一句话就点破了问题。妮可试图说服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不过自我却不甘心地透过每个缝隙挣扎。公寓是查理的，家具是查理的品味，我连自己的品味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从来没人要我运用自己的品味。妮可说，在婚姻中自我丧失严重到一个程度，甚至如果查理偶尔问他，你今天想做什么，他都会感觉奇怪。最后，当妮可争取到一部在洛杉矶拍摄的剧集中的角色时，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我，这才是我的价值所在。如果丈夫支持妻子在这片小天地里透口气，或许他们的婚姻还能维持一段，直到妮可的胃口变得更大。但他取笑他，心怀嫉妒。后来他意识到了钱，说我可以把赚的钱投入戏剧公司。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他的眼里真的没有我，他没有把我当成独立于他之外的东西，所以我就离开了。 妮可回到洛杉矶与查理打离婚官司。洛杉矶是妮可的主场，她开始成为两个人中掌握话语权的那个。当查理接过离婚文件，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客场作战的焦头烂额。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往返的过程中，他体验到家庭和孩子的失去，自我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打赢官司，在各自的律师帮助下，两个人必须重新讲述自己的婚姻故事。在影片开始时的温馨细节必须从记忆中删除，代之以一个彻头彻尾的婚姻悲剧，而悲剧的始作俑者始终是对方。影片最精彩的是离开法庭之后，妮可和查理长达十分钟的对手戏，从冷静协商到破口大骂，再到陷入崩溃，婚姻危机的真相浮出水面，答案却依然悬而未决。在这场夫妻对峙的戏码中，妮可丧失自我的叙事遭到考验。在查理的眼中，他才是为了婚姻付出更多的那个。二十几岁白手起家，在戏剧界如同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生活充满了可能性，却还没来得及放荡就和妮可进入了婚姻。他对妮可保持忠贞，唯一一次一夜情是在分居一年多以后发生的，而妮可与他结婚只是为了离开洛杉矶而利用他，最后反而因为离开了洛杉矶而责备自己。他感觉妮可总是想从他身上索取更多，索要更快。你总是让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我不够好，和你在一起生活了无生趣，每天醒来我都希望你死了。你和你的自私融为一体，你自己都分辨不出那是自私，妮可指责。你需要有发言权，但你不想要发言权，你只是要抱怨没有发言权，查理回击。婚姻如此，的确悲剧。每个人都知道婚姻意味着自我的牺牲，也都从爱和为对方牺牲中找到过自我存在的价值。可真正进入婚姻的现实之中，我们才发现自我有多么顽固，为对方牺牲感觉很不划算。在婚姻故事和当当恋的互撕情节中，男女主角讲述自己的婚姻悲剧时，不约而同都采用了我视角。一旦我们期待在婚姻中成就自我，对方就成了我可利用的资源，两个我成了竞争对手，最终难免兵戎相见。其实在热恋和结婚之初，很多人都曾体验过用我们的视角开始生活所带来的美好感觉。正如李国庆誓言以自我牺牲为俞渝提供舞台，而俞渝则甘愿成为孙中山背后的宋庆龄一样。不过忘我的感觉稍纵即逝，对妮可而言，自我渐渐意味着从丈夫那里获得独立和解放，在演艺事业中打出一片小天地。于是自我价值开始与配偶脱钩，转而与职业的成功捆绑在一起。当代灵修学大师侯世廷认为，不再珍视二人一体的婚姻价值是当今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根源所在。在《喜乐的流放者》一书中，他认为当今文化中的男女平权主义已经被不合时宜地转变成了极权主义，我们都尊奉一种简单的生活逻辑，人人为自己，我们很快就掉入绝望的深渊之中，发现自我捉摸不定。我是谁？哪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这是我们一再听到的问题。我们带着自我牺牲的愿望进入婚姻，最终却发现始终在拼命维护自我。婚姻故事将婚姻展示为两个我交战的战场，战场上一个超然的角色上帝曾经出现过片刻，不过却被指责戏谑和反抗。妮可离开查理来到洛杉矶的妈妈家里，早晨妈妈哼唱着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首赞美诗，为妮可拉开窗帘。 这种反差显然是导演刻意为之。随后借着律师之口，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尼克的生命中，查理只是一个带有权柄意味的形象，最终他想要寻找的自我是要独立于上帝。父亲可以缺席，不可靠和自私，但人们绝不会接受同样的母亲。耶稣的母亲是完美无缺的，她是处女却生了孩子，坚定不移地支持她的孩子，当孩子死去时抱着她的尸体。父亲不在场，上帝在天堂，上帝就是父亲却没有出场，所以你必须完美，查理是个混蛋也没关系。律师将女性在婚姻中所受的伤害归因于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且不说律师的解读与圣经中的上帝形象严重不符，看看鲤鱼的当当链就知道，没有基督信仰可以归咎，两位总裁该埋怨谁呢？或许这才是影片的深度所在，它恰恰呈现了由于人们对上帝的抗拒与生命源头的割裂造成自我的丧失，失去自我的人只能通过反抗和悖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像一个与父母连接不良的青春期少年。在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看来，一旦我们不能自由地爱上帝，我们也就不能自由地爱人。我们既想从人身上得到亲密关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又害怕丧失自己的自主性。结果正如查理指责尼可，即使在洛杉矶找到另一个人也不会幸福，因为他只想要营造一种独立自主的感觉。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查理自己，他不愿离开纽约，并非因为他已经建好了一座自我价值的城堡。没有上帝，夫妻两个如同互相竞争的小神，为了登上家庭的神龛相咬相吞。影片结束在查理有两部戏要在洛杉矶执导，因此他可以在洛杉矶暂居。查理的自我暂时妥协，尼可大获全胜。不过恐怕接下来感觉丧失自我的就变成了查理，那才是拉锯战的开始呢。我们尽管怀着最美好的自我牺牲的勇气进入婚姻，最终却会无奈地发现自我其实死而不僵。其实当圣经教导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不是在教导一件人所共知的事，而在夫妻之间加入了基督。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而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若没有从上而来的力量，婚礼上的誓言终将被证明是一张空头支票。自我身份最终是一个信仰议题，因为缺乏超越的视角，人无法定义自己。只要我们依然将上帝排除在外，自我就一直是一件悬而未决的事。当婚姻中两个大写的我需要用独立于丈夫，用事业上的成就，用公司的股份，甚至用吃瓜群众的议论来刷存在感，婚姻必然岌岌可危。正如彭霍菲尔在友人婚礼上的正道词所说的，上帝把你们结合在一起，那是他的作为而不是你们的。上帝使你们的婚姻牢不可破，保护他免受来自内外的各种危险。世上的任何力量，人类的任何弱点，都不可能使上帝连接在一起的东西解散。知道这一点是何等幸福。